14届中国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星期一3月13号在北京闭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闭幕讲话中表示，要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将人民军队建设成有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利益发展的钢铁长城。就在习近平讲话的几日之前，美国前国防官员指出，中国之所以拥有类似于美国 F-22 战机的第五代隐形战机，主要得益于持续的知识产权盗窃。前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的代理副部长詹姆斯·安德森3月9号在接受福克斯数字新闻采访时说，如果没有间谍活动，歼20战机不可能比现在更先进，这个就是重点。多年来，中国通过盗窃获利颇丰，安德森说他们好好地利用盗窃已经研制出先进的第五代战机。但安德森指出，很难说称歼20与美国的 F-22 猛禽战机的实战对比情况。美国空军退役上校特里·汤普森对美国之音说，我不相信这个不是讲讲而已，习近平和国防部长李尚福相信自己能够如愿以偿调动更多的能力来对抗西方，但我对于他们是否能够做到有保留意见的。我认为是雷声大雨点小，美国需要为此做好准备，但至少不久的将来，中国正一度试图投射超出自己实际拥有的力量。汤普森表示，中国缺乏坚实的技术基础，踩在自由世界肩膀上的偷窃行为由来已久。如果你回顾一下中国飞机大规模的进步，他们生产的飞机看来就好像我们的 F-16、F-15 和 F-18。中国不是在自己的技术基础上构建新武器，他们并没有技术基础。他指出，中国的偷窃对象主要是发动机和动力系统方面的技术。中国没有能力为飞机涂上隐形材料，他们就是从美国这里偷的。在美国登上月球和展开太空计划的时候，中国坐在墙边上面看，根本就没有能力去竞争。直到近年，中国才接近世界其他地区在技术方面取得的进步。中国全部都是靠偷回来的，我们将技术双手让出。现在中国正在走向自由世界其他国家所在的台面上，他们是靠偷窃行为走近那张台的。他说，中国号称自主研发第五代隐形战机歼20，在2007年开始立项研制，2017年服役。根据国际战略研究所 IISS 负责人奇普曼的消息，预计到今年年底，中国歼20A 的生产数量就会超过了美国的 F-22 猛禽战机了。前美国国防部代理副部长安德森说，中国的情报伎俩包括用间谍、美人计、贿赂来到收买美国承包商、大学教授、政府官员，还用高科技网络活动去偷窃军用武器的关键资料等等。实际上，美国最终补贴了中国一部分的研发预算的，因为他们成功地窃取我们一些的秘密，这样替中国悭回时间和金钱。到最后，在战场上，这还会令到美国的军人承受更大的风险。他在福克斯新闻采访中说，不单止在第五代战机领域，据传媒报道，中国的第六代战机、超音速武器和导弹，甚至上个月横跨美国大陆的间谍气球，背后都似乎融入了美国技术的元素。美国国防部官员近日表示，中国拥有世界领先的高超音速武器库。美国军事现代化中心总裁兼总编辑克里斯·奥斯伯恩2月2号发文，几十年的中国间谍活动如何偷走美国军事技术，指出深穿弹头新型硬化耐热纳米复合材料、垂直起降无人机和新一代的潜艇静音技术，对于美国的尖端武器系统意义重大，亦都在 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得到高度关注，而中国政府在过去30多年的时间里面至少招募了162名在该实验室工作过的华人科学家。简单而明白地咁讲，呢啲关键领域好多系由美国驱动嘅技术进步，似乎都被中国间谍窃取咗啦。奥斯伯恩写到，如同美国国务院对中国军民融合策略所作嘅描述，中共正在通过合法同埋非法嘅手段去开发同埋获取关键技术，其中就包括咗公然盗窃。2023年，中国嘅军费开支大幅扩张7.2%。習近平8號在接見解放軍和武警部隊代表團時表示，關鍵就是要在一體化上下功夫，實現國家戰略能力最大化，以及要運用好國家實驗室，加快推進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增強產業鏈、供應鏈、韌性等等。習近平呼籲更加緊密的軍民融合。新美國安全中心高級研究員兼主任馬丁·拉塞爾在推特上是這樣說的，詹姆士敦基金會客座研究員、著有《中共間諜活動情報入門》一書的包明德對美國之音指出，除了傳統的網絡盜竊和間諜手段，中國已經開發出一個複雜而且有組織的國家實驗室系統。儘管中國的科學技術發展迅速並變得更加孤立，但是正如漢納斯、毛文傑和格里里斯所著的《中國工業間諜》一書中所描述的這樣，技術盜竊為該系統提供了支持，由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授權管理的諮詢公司南路實驗室2022年4月份發表的報告顯示，中国实验室体系的确切数量和内部运作仍然鲜为人知，这种不透明不单止导致美国对中国国防研究的认识存在着差距，甚至使得到中国的国防实验室与美国及其民国的学术机构密切合作。据日经亚洲报道，今年大约有100名的两会代表都是来自被美国制裁的企业，很多来自各有军工企业，还有一些是来自芯片和人工智能公司。此外，中国新一届的国务院有多位高官来自军工领域，新任国防部长李尚福因为购买俄罗斯武器被美国制裁，在中国航天事业和解放军武器装备更新换代方面担任了重要的角色。美国民主防御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艾米利德拉布鲁耶尔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未来将会更加激进地追求国际尖端技术，包括有军用功能的半导体技术、算法的开发和有价值的数据等等，在每个部分继续加强和把握住军民融合机制是中国政府不断升级的优先事项。窃取技术已经成为中国一个不断升级的优先事项，中国在发展这些军事能力方面具有普遍的侵略性，利用国际影响力进行胁迫，所有这些都在变本加厉。他说，中国不单止是迎头赶上，如果能够从国际体系窃取技术用于军事现代化，就能够比其他国家都更加便宜地去实现现代化。在两会的闭幕仪式上，习近平在提到台湾问题时强调要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堅決反對外部勢力干涉和台獨分裂活動。據台灣傳媒中央社13號的報導，中華民國國防部最新的報告指出，中共實施軍民融合戰略，持續研發高新武器軍備，企圖建立第一島鏈內的實戰威脅能力。此外，中共軍艦活動範圍已經突破了第二個島鏈。如果美中有朝一日因为台湾而正面交战，中国从美国偷走的东西无疑会为他们带来巨大的优势，这个已经将美国的部队置于更大的威胁之中，因为我们的技术被中国偷走之后用来对付美国。美国空军退役上将汤普森是这样讲的。不过他补充说，哪怕成功窃取了美国的武器机密，解放軍仍然缺乏美國士兵的勇氣和決心，以及強大的戰略戰術， 訓練能力和作戰經驗。即使中國擁有先進武器，當美中兩國的戰機在太平洋上空進行空戰，我認為美國將會擁有明顯的優勢，因為美軍的系統仍然更加優越。湯普森認為，美國極需要在西太平洋增強兵力部署，並且切斷中國軍方獲取美國技術的渠道。中國現在只有三艘航空母艦，但未有數量可觀的飛機能夠降落在這些航母上，亦都沒有能夠做到這一點的飛行員。如果要成為太平洋的主導國家，那將會是中國在未來幾十年的發展目標。我們會看到中國越來越多的盜竊行為，越來越多的間諜活動，關注美國如何製造航空母艦，如何製造降落在航空母艦上的飛機等等。中國還未有達成目標，我們需要及時阻止他們。至於美國的其他具體對策，詹姆士敦基金會合作研究員包明德建議，聯邦調查局 FBI 缺乏調查中國技術盜竊案件的專業人員，並沒有足夠特工跟蹤中國在美國的活動，或者接受過中國語言文化方面的培訓，因此國會應該介入並資助對於有關相關經驗的美國外交官和軍官的培訓計劃。中國共產黨的間諜活動不像一班曱甴這樣在我們的手臂上，這個是間諜活動，美國可以通過一個更加好的反間諜系統來處理它，包括政府的私營部門更加緊密地合作。包明德說，美國民主防禦基金會的布魯耶爾認為，美國應該聯手盟友針對中國填補出口管制的漏洞，加大投資審查，為軍事技術創新設置護欄。歷史表明，中國擅長規避出口管制並且是鑽空子的，譬如最大的問題之一就是獲得豁免之後可以繼續向中國出口技術。美國國會參議院兩名資深參議員華納和盧比奧上個月寫信給美國財政部長和商務部長，敦促拜登政府擴大工具和權限的使用，防止美國創新技術流向中國的軍工聯合體，並要求行政當局在3月1日之前作出公開的回應。華納參議員辦公室14號對美國之音說，暫未收到回應，正與相關部門跟進。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薛小生發自華盛頓的報導。